นั่งภาวนาไป
坐着修行
รู้สึกตัวไปภาวนาไป
要坐着修行去觉知自己
เมื่อกี้มีช่วงหนึ่งที่ใจ
ของเรา
หิวมาก
有一段时间大家的心特别的饥饿能感觉到吗类似于
ใจมันสงสัย
心有疑问
ใจมันอยาก
心有想要
ใจมันหิว
心饥饿
ใจมันส่งออกนอก
心往外送
ธรรมะอยู่ที่ตัวเอง
法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法并不在别人那里
ผมมาคุยกับพวกเรา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สองอาทิตย์ครั้งหนึ่งโดยเฉพา
ะ平均两个星期一次
ที่จริง
事实上
ประโยชน์หลักอันนึงนะ
这个获得的主要的利益好处就是在听直播的时候同时可以大家可以一起修行大概一个小时一起修行如果谁修行大概可以了的已经知道了修行的原则了在听法的时候就是我们靠自己来修行的有法作为朋友听法是为了可以让心能够打起精神然后两个星期有一次机会可以换一下环境类似于让心可以换一下环境两个星期可以提起一次精神大家在这个寺庙听法的时候或者是龙坡品禅的时候一个星期两次讲法那老师就是这个稍微两个星期给大家再加一次餐之类的同时也是在换一下环境换一下心境龙坡讲的法非常多多到已经这个根本听不过来了但是讲的这种热乎乎的这种现场直播的这个法热乎乎的这个现场直播的时候心就会更加的打起精神一些会更加的清新一些包括是在大家有那个动机比如说知道说哦，说这个是这个听法的时间在听直播的时间就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必须要有这样的这个动机这个心就会跟我们在家里面自己看视频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安排听法想听就听不想听那就不听在有这样的固定的这个安排的时候日程的时候我们有听法的这个动机然后这样的善法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心啊会打起精神然后会更加容易它真正的重点这个关键并不在于说一定要听什么很多的内容在每一次讲法的时候听法的人很多这个法就必须要平均有时候是这个人的有时候那个人的所以这个法在某一些时段就会比较细腻在某些时段就会比较偏世间一点某些时段又会是布施有时候是持戒有时候正确的这个禅定有时候是这个开发智慧因为听法的人很多所以法也需要每个人都沾一点法语甘露这个法需要去平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去修自己的行直到那个点那个讲法的人刚好讲到一些我们卡住的地方那个心就会在那段时间里面就会这个保持清醒来去吸收那一段时间的法其他剩余的时间那我们就跟自己在一起这个别把心往外送这个法的声音跟我们这个陪伴我们听这个实际上不是我们听实际上是心在听因为这个心是非常神奇的他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法它需要哪个时段的法如果我们听而不是心在听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从起点到终点抓很多的细节也就是努力的储存信息拼命的记忆那个是我们在听不是心在听 在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什么？我们获得的是知见，并没有得到法。获得了知见，然后去思维分析，然后去记住，那个也很好，而不是说不好。在起步的这阶段就是这么学的，但是到了大概会修行的那个点之后呢，在听法的时候，就是我们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不把心往外送。这个是听为了实修方面的法，而不是透过那个记忆，然后这个从起点到讲到终点，而不是在解释这个经典，而是为了实修方面的法。为了实修方面的法，不是听完然后再去动手实践。为了实修的法，就是现在就开始去修行去实践，那讲法的人然后分享出来，在哪个时段，如果刚好适合，我们心就会保持清醒，然后来吸收。如果哪个时段那个法这个没有兴趣，你已经知道了，已经明白了，或者是根本听不懂，他就没有兴趣。如果在心在哪个时段没有很有精神的时候，其实就是等于跟自己在一起。如果哪个时段没有力量了之后，心就会去休息奢摩他。如果哪个时段或者我们力量累积够了，一边听法，心他同时也去开自己的智慧，什么都有可能。事实上在某些天，也许这个没有任何一句适合我们的法都有可能，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亏本，因为听法一个小时，我们等于修行了一个小时，会获得力量，这个会更加有力量，会更加的清新，这个会好过于自己在家里面独修。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看直播和看这个录像，这个感觉那个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因为它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啊，会比平常的时候会更加的这个兴奋，更加的有清新，有精神。因此别去以为说这个听直播特别神奇，特别殊胜。事实上那个是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因为它会比平常的时候会更加的兴奋，因为在听法之前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这个动机了。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在我们听直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兴趣投入度，对法的这个投入度，对自己的身心的这个投入度，都会比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独修的时间或者其他的时间。一旦听了之后，一个小时我们也会获得力量，对吗？这个力量对我们修行也许是能够做我们一天或两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原始资本。如果哪些人也许他是这个已经习惯了，也许他只是很短的时间，就类似于这个对药已经有了抗药性，这是讲到那些听了很多法的人，那些制作过很多法宝的那些人，那也有优点也有好处，这个会了解到非常多的法的那些具体的内容，但是也会有一点点这个缺点，因为这样时间久，也许就会对药啊就会产生这个抗体啊。然后因为法什么都听过了，曾经写过了，曾经这个翻译过了，曾经这个有做过这种汇编呢，有时候心区分不了，就自己接收的是知见还是自己接收的是法，类似于。高僧大德讲的什么？事实上龙婆讲了很多。如果我们是做那些媒体，这个很多文字方面的制作的，然后我们做过很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知见，这个也有好处，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事实上那是属于这个经典理论，只是说那个是跟实修有关的经典理论。 那个并不是三藏经典里面的那个经典理论。一旦我们听了很多，读过很多，翻译了很多，这个做过很多的这种跟文字有关的法务，所以就会习惯了，就类似于这个病毒啊，它不停的变异，烦恼习气也是那样的，它这个适应能力很快。我们大家去体会，所有我们曾经在用过的那些善巧跟方便，跟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战斗的那些善巧跟方便，重复的使用往往不太有效。比如这个正在生气，做慈悲观，或者我们这个意念死亡，或者我们用各种各样的那些这个善巧跟方便让生气消失，这个只能够用一次或者是两次，那之后就用不上劲了。因此所以烦恼习气才是很难战胜的对象，它这个适应能力类似于病毒一样的，这个它永远都可以活下来，但是高僧大德也一直在提醒说啊，它难，但是它不会超过能力范围。我们大家说修行难吗？那同样也难，要想把戒持得很好都已经很难了。比如听法，听正确的禅定这个板块，龙婆讲法，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做起来难吗？难。绝大部分修行某一种业处，心就会跑去紧盯禅修业处，比如说这跟禅修业处聚合成一个整体。高僧大德说不需要做很多别的，只需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听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大家修行一段时间就会明白，非常多的烦恼习气我们心里面到处都是，遍地都开花，我们要想真的能够识破它，有时候我们要修行好几年才能够看到。比如高僧大德说，心想要，心执着，心苦，要想能够真的看到这个境界，哎，谁有欲望升起，有想要升起的时候，他执着什么，心就会有苦。事实上这个并不容易，我们只是在听，只是在背，说心有想要，心会执着，就心会苦，这个想要多苦就会多，想要少苦就会少。如果自己没有亲证这种境界，执着也是有一种境界的，这个心就会沉重起来，心苦了起来，心这个苦闷起来，必须要自己亲证，心必须看见，只有亲证才能够对这样的法非常的震撼，否则只是嘴巴说一说而已。执着某一种现象，那个也是有境界的，会连着，会紧抓不放，紧抓就会沉重，就会憋闷，就会这个透不过气。事实上只是看到抓那个都不容易了，因此每一次的高僧大德讲法开示，这个不想恐吓大家，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真的能够体会的并不多的，大部分都是进到头脑，以为自己明白了，那个都是透过了思维分析，误以为说自己明白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明白。如果要想真的明白，除非你看到境界，如果你没有看到境界是不会明白的。有时候在听法的时段， 如果我们的因缘具足的话，类似于我们的企业也持得很好，这段时间不太干坏事，类似于戒也很好，而且也没有违背法，法也很好，这固定形式也在用功。如果这段时间福报这个现前，然后在听直播的这个时段，也许有些人的心这个是打开的，打开接受法，这个也是有境界的，它是有心门打开接受法，这个有它自身的这个特征的，而不是透过头脑在思维分析。如果谁的心曾经有打开心门接受法，他会自己明白，这一说他就会理解，但是如果没有，谁没有这样的经验就不会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听法的时段，在听直播法谈的时候是非常有价值的时间。它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我们是对法恭敬的心在听法的，我们的心就会很容易吸收法。这个对法恭敬的心是恭敬的、柔软的，它是属于上法的状态，属于上法。我们大家感觉到了吗？所有的修行人们，在我们大家听法的时候，我们大家避免不了会给他赋予价值。哎，说这个讲法的人啊，是什么级别？这个讲法的人啊，是我们以为的这个出国的圣者。事实上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的心啊，在听法之前就已经贴标签赋予价值了。在我们的心赋予价值的时候，贴标签的时候，心已经有了烦恼习气了，已经有在对比了，有了我慢。法呢，我们也有兴趣，但是里面是带着烦恼习气的，类似于是心对于法并没有100%的恭敬，而且是有级别、有这个评级的。这个讲法的人，我们觉得说电来评价他是这个哪个级别的，我们的心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觉得说这样的心是有烦恼习气的吗？如果这么去看的话，有这个在贴比较高的价格的标签还是贴比较低的价格的标签，这个全部都是属于烦恼习气。那个在16种烦恼习气中就会有一种这种烦恼习气，这个我慢，这个跟别人对比，跟自己对比，然后这个比赛，然后这个压制别人。老师的表达的方式也许跟那个经典不完全一致，但是应该这个是比较接近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想起了一位高僧大德，他已经圆寂很久了，中国人不知道认不认识。有一个时代他特别有名，龙婆也曾经提到过这一点，也就是昭昆罗长老。龙婆曾经有提及说，昭昆罗长老在禅修的这个圈里面，也相信他是在我们佛教里面是纯净无染的，他已经毕业了的，已经是修到了最高的点的人。那以前的这个寺庙，这个现在也有，在佛日的时候啊，就会有讲法，就会有这个开示。讲法的时候，每个寺庙并不说只有讲法讲得很好的那些人讲法，他们用的方式就是买那个经典，类似于就是买书。中国人也许不懂说这个拜南经，其实就是那种像那个禅那个条，然后就是可以不停的这个翻，其实就是读法，然后这个他们会买过来这个读，这个在全国都会这么做。那个深度不会特别深，其大部分都不会很深，大部分都并不是跟实修相关的，有时候会是世间方面的，有时候是基础的这个阶段的，有时候会有一些故事。 禅修者，比如像我们这样的禅修者，超过一半，实话实说是会受不了，这个听不下去，会不喜欢。这个听不下去，然后跟自己的根气不秉合，这个说的是比较好听的。但事实上就是，是心有不善，自己看不出来，看不起那个很基础的法。为什么？因为那些法呀，因为从小就开始听了，类似于那种伊索寓言里面的故事，从小就听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修行人扪心自问的话，那些基础的美德，说我们这个忍受不了，这个听不下去，说那个是比较这个初阶的法，比较低级的法，我们大家的心的品德的水平，说跟那样的那个低的那个法相比，是多还是少？大部分都没有。因为心粗糙，就会看不起那些不是毗婆舍那的那个法。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为了直取解脱的法，就会听不下去，觉得是完全级别太低了。为了直取解脱的法是必须的，但是事实上它是仰赖那个非常多的基础的法，才可以让我们的心慢慢的逐步的开始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干净。赵坤罗长老每个佛日啊，他们是在戒堂里面听法，听刚刚出家的那些，有的只是一个戒那，有的是两个戒那，然后就读那个拜难经，然后有的是故事，有的是世间的，坐着听法，是以对法恭敬的心在听的，那也批评不了，因为真正抵达了法的心是对法是柔软的，那样的心是不会造作不善的，不会看不起，不会这个鄙视，不会去对比，不会这个蹂躏。在听的时候，他坐着听法，他的心是很宁静的，是有跟自己在一起的心，坐在那个高的那个法座上面，他的这个戒那很高，有的只是刚刚出家没有几个月，或者是只有一个戒那，他们在读那些法的时候，那个是一种训练，对出家人进行训练，训练他们去讲法，然后出家的时间一久了之后，有一天就要来做这样的工作。这个讲法讲得很棒的那些法师，并不是说一开始第一次讲的讲得很厉害就会很棒，也是去训练，就开始这么一路这么训练，慢慢的训练过来，最后就会变得非常的有能力。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去体会一下烦恼习气啊，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不少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能看得出来。身口意方面的行为举止要自己去体会，比较容易的去观，不需要这么分得很细也可以的。如果我们学心学，我们大概明白，大概能够记得那些境界，不需要区分说这个是贪，这个是嗔，这个是痴也可以的，说这个是什么五八根的这个烦恼习气十六种，或者是这个五盖，我们去直接看自己的心，这个心亮堂吗？还是说是漆黑一团？心是轻松还是沉重？还是憋闷？心是灵活的还是它是呆滞的？心是善的，是柔软的，是真的很柔软，这个不是故意营造的，这种柔软它是真的柔软。所以那些心是善的那些人，即便是看到了狗，他的心依然是柔软的，他并不是这种故意的，他是那种没有抵触的那种心，是慈悲的心，心是柔软的，恭敬，对那个值得恭敬的事物恭敬。包括那些破戒的人，包括这个刁难我们的人，或者是指责我们的人， 心依然是柔软的。要说这个真的很难的。问说这样的品德，这样的美德，在《贝难经》里面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听到佛陀的某一世，他是在累积慈悲波罗蜜的那一世，别人来伤害他，伤害他的家庭，他依然是慈悲的，不会有排斥心，他的心依然是这种亲朋好友的这种感觉。如果我们修行，如果没有抵达心，我们就会想不到，如果谁要杀我们，要伤害我们了，我们的心依然是柔软的，心依然没有敌意，心那是怎么可以做到这种还是很善意的。因此如果我们的心很粗糙的话，这些我们听了之后很快就会略过去了。现在的心大部分都刚刚好，不太会很嚣张那种，大部分比以前要更加柔软一些了，能感觉到了吗？比以前更加柔软一些，不怎么僵硬，那种自我炫耀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很棒，我自己这个知道，这样的法我已经听过很多了，我可以说，我可以这个扩充，可以浓缩，然后可以在文字发布之前可以剪这个校对，但是现在这样的心是非常好的心，是属于准备好要接受法的那种状态。如果那种很自我吹嘘，自我炫耀，觉得自己很棒，然后这种谁也对自己做不了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手下，这样的人是不太能够得到什么法的。感觉到说我是这个法脉的弟子已经很久了，那些新生刚刚来到寺庙，这些都是不懂事儿，什么也不懂的人，看不起别人，看不起那些比我们机会更少的那些人，全是烦恼习气。我们跟高僧大德比较亲近，别人没有机会，我们有机会可以做这个法务来供养高僧大德，别人没有机会，看下去全是烦恼习气。事实上老师只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大家的心在贴标签，贴价格标签来说这个讲法的人是谁，那个世界上那个是源自于自己的烦恼习气，想指给大家看，那个称之为障碍之一，那个是我们自己人为制造的一个障碍。为了把自己的心跟法之间竖了一道墙，这是人为的自己设了一道墙，这个同样也很难。修行人，每一个禅修者就会慢慢的看，慢慢的这个把自己那个外壳一层层的把它撕下来。在我们要对谁臣服之前，实际上不是对谁臣服了，其实是愿意从舞台上面下下来，从这种想出人头地的这个状态下走下来，这个愿意从这种自我很重要，我是这个，我是那样，我很大，我很牛，我很聪明，我是博士毕业，别人仅仅只是这个本科毕业，我们开的是这个欧洲的这个车，很豪华的车，别人在我们旁边的这个车，他没有我们开的车那么贵，这个就只是车停到一起，烦恼习气开始工作了，我比他更大，我比他更有钱，我更好，看到车里面，往车里面看，这个哎，你们不漂亮，我的车更漂亮，然后看过去，哎，这个他的衣服比我的衣服更差，我的衣服的这个牌子更好，那有什么？有的全是烦恼习气。因此非常多的烦恼习气，我们大家的心里面到处都是，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就因为我们跟他一直在一起，而且我们看不出来。事实上其实就是类似于吃屎已经吃到习惯了，不知道说在吃屎。比如说有的人一出生家就在垃圾场旁边，这个习惯了就不会觉得臭的。 有一天我们不停地提升自己，慢慢地不停地能够撕破烦恼习气，就类似于那些有机会可以暂时搬一下家，去到那个空气特别好的地方，并没有在垃圾堆旁边。如果哪一天开车回到老家，在这个垃圾场边边老家，才会意识到说，哦，以前呢，这怎么活下来的？事实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谁这个一生下来就是纯净无染的，清清白白的，每一个人出生都是因为有烦恼习气。这么说并不是在安慰大家，不是说把它视为正常，说我们在一直浸泡在这个垃圾堆里面不去提升自己，觉得这正常。事实上那些纯净无染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他们曾经也跟我们一样有烦恼习气，但是福报这个现前呢，他们有机会听法，然后努力的不停的勤奋精进的去清洗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垃圾。这个清洗内心的垃圾只是做一辈子那个是不够的，必须要生生世世所有数不清的不停的去清洗。实际上高僧大德说真的很难，要想清洗烦恼习气是很难的。高僧大德曾经开示说，那个很有神通的那个高僧大德说过，说人类啊，那个没有修行，如果没有真的能够抵达心修行，这个一万年都不会变的。回过头去看，不管去看多少事，他都是这样的一个德性，曾经看不起别人，几辈子几辈子都是这样的。要想能够一点一点的提升上来啊，要很久。比如像现在烦恼习气有升起吗？看得出来吗？感觉到了吗？第一次被打击的时候，老师指出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所有的那个烦恼习气，但是我们自己那个没有意识到，看不出来。但是有一小段时间心柔软下来了，感觉到了吗？然后现在的心开始变得僵硬起来了，会更加的僵硬一些，类似于自我又重新全部复原了。这个随时要准备好防护护卫自己的那个弱点了，有很多的这个理由了，对自己依然还要继续生活在垃圾堆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借口，认为那是很正常的了，开始保护了。事实上大家不需要听很多什么，就去看自己的心，刚才的心僵硬一些了，心是不善的，现在的心有一些柔软下来，柔软的心是善心，就是这些法全部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并不在别的地方。在去别的地方找法吗？没有的，必须要修行，必须要以自己的心真的去看到境界，自己的烦恼习气必须要自己去清洗。那想求谁来给我们自己清洗呢？这个问题仅仅只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胆子是不是够大，敢于去接受，敢于去看到，很工整的去看自己，不带任何偏见。难的并不容易，如果容易，那些所有来到解脱园超过十年以上的人全都这个开悟了。但是也不至于说难到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来学过十年以上的人如果没有放弃的话，心都已经有了进步。仅仅只是说很多弱点大家看自己看不出来，类似于满意于这个现有的这些状况，就类似于满意于佛陀不赞美的那些， 这个也就是佛陀不会赞美那些原地踏步的这种好，那些进步，这样是原地踏步的。这么说并不是让大家有贪心，想让自己的进步很快，但事实上那个也是烦恼习气。事实上，我们大家并不需要学什么很多，如果能够及时的识破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个就够了。这个是难的，难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他了，跟他们在一起已经变成习惯了。难是难在我们的胆子不够大，不敢面对面的去跟他们去见面，不敢面对面的去看到那些我们所累积的那些东西。愿意接受说自己脏兮兮的，那个也都是需要有足够大的胆量的，并不容易。我们大家试着扪心自问一下，对自己诚实，然后公正，大家感觉到了吗？我们觉得我们很好，我们非常好，最起码没有特别好的话，也会觉得自己好，而且平常会觉得别人不太好。如果有这样的感觉，那就很难进步了，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好了呀。在我们觉得别人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想来改变别人，我们不想来处理我们自己内心的烦恼习气。别人好还是不好，不知道。他们做某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不喜欢，然后我们生气。首先第一个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本身就已经不好了。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大胆看到说自己世上不好，因为自己生气了，自己的烦恼习气已经开始运作了，开始工作了。那些看认为别人不好，我们就会一直想去改变别人。在我们想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烦恼习气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开始我们生气，我没有看到。一旦去透过偏见不停地在处理别人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各种观念，然后希望他这么做，希望他那么做，希望这样的事情是这样子，是那样子的，全是烦恼习气在后面操控啊。这怎么说他才愿意，怎么样说他才可以不生气，怎么样说工作才可以完成。我们就要看，要看自己的心。这个生气啊，那个是最容易看的一个现象了，因为它会带给自己很多的苦，会让自己的心啊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接触到这个境界了之后，我们的心生气了。非常多的修行人其实这样的情况想回来看自己都不容易了，意识不到说事实上这个已经自己已经脏兮兮了。我们最开始我们的常态就是会先指责别人，那比这个困难的这个烦恼习气，那你可以兜得过吗？对吗？他们做什么让我们喜欢呢？我们就会跟他们缠缚在一起了，我们想变成主人了，这是我的朋友，这个是我的这个团队，这是我的这个集体，这是跟我比较合得来的人，这也是烦恼习气。如果他做了什么东西我们不舒服了，我们生气，我们不满意，我们没有及时的识破说事实上我们已经脏兮兮了，比这个更危险的烦恼习气，也就是贪啊，关起来会比嗔心更难，那斗得过吗？斗不过了的。根本不用提到吃了，吃并不说只是散乱，散乱也是属于吃。心沉重，迷失跑去找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如果没有及时的识破，那个也是吃。有这个是疏忽大意的，也是有吃的，没有智慧也是吃。愚昧也是吃。烦恼习气把它分为三个大的家族，贪嗔痴。嗔是最容易看的， 汤就会稍微有点难度了。它实际上汤其实也是燥热的，但是是跟称心是不同形式的燥热。吃这个就更难观了，而且它的方式也是这个千变万化的，我们不需要去思维想分析说这是汤这是生吃还是吃，比较简单的去体会，心沉重，心僵硬，心呆滞，这样的烦恼习气升起了，这么去观也可以的。今天并没有讲什么很多的内容，只是不停的在讲，因为这个真正敞开的那些事物，其实我们内心不停的在视线，但是我们的常态就是这个视而不见，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自己很好，不错，这个最可怜就可怜在这一点。要记住，如果只要还有苦，无论是谁，让我们的心可以动荡起伏的，我们就还需要继续训练，而不是说让自己的心僵硬，然后不动荡起伏。动荡起伏了，及时的知道，心往外送了，及时的知道，心接触了境界，有动荡起伏，有时候有贪，有时候有嗔，有时候有痴升起，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在去思维分析的时候去看，觉得说别人不好，事实上心已经往外送了，对吗？这是第一点，去看别人。第二，这个心往外送跑去想了，轻跑在念头的世界，这些心往外送是这个苦因，它的这个结果就是苦。龙普顿长老开始说，心的自然的状态就是心会必然会往外送，我们并没有阻止说不准心往外送，心往外送了之后，我们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心往外送了之后接触到境界，心动荡起伏，在接触之后动荡起伏，是因为各种烦恼习气的在背后的操控，动荡起伏，我们要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往外送了之后心动荡起伏，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各种各样的动荡起伏，事实上那是源自于接触了境界，动荡起伏就有时候源自于贪嗔痴，实际上那贪嗔痴全部都在我们内心里面遍地都是，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就是那个，那个是这个道，那个是修行的出路，是为了最后可以离苦的那个出路。我们就是仰赖于接触这个境界，根尘的接触，眼耳鼻舌身六根六尘的接触，去及时的知道各种各样的动荡起伏，在接触之后的动荡起伏，及时的知道各种各样的动荡起伏，那之后是源自于心啊，在评判赋予那个境界。如果这个喜欢，然后就会是升起了贪，不喜欢就升起了嗔，如果那个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楚，然后痴就升起了，我们就是这么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及时的去识破他们。如果能这么做得到，有一天就会自然不苦，没有什么，有的只是去及时的知道自己内心的烦恼习气，不放任烦恼习气控制心，法就只有这一点。之所以苦，就是因为有烦恼习气，之所以还会再次出生，就是因为烦恼习气。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内心的烦恼习气，如果能够彻底的识破自己的烦恼习气，能够松开，有彻底的松开执着跟抓取，有一天就可以解脱。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很好了，我们觉得已经是够好了，这个就非常令人担心，要想提升的这个机会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自己去体会，不停地提醒自己，如果我们还有苦， 只要别人还可以让我们苦，那说明我们还不够好，就需要继续学，继续训练。老师同样也是需要继续训练，继续学。但如果我们大家想离苦的话，未来的有一天可以离苦的话，就需要类似于，就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就是类似于不会满足于一直浸泡在垃圾堆里面，觉得自己很好，这样的话就无法提升了。好了，今天的法也许会有点辛辣，今天不需要做什么，老师仅仅只是类似于给大家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我们大家随时准备好要吸收法了，我们就会看到说事实上我们依然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这样才不至于疏忽大意，这样才不至于放任让自己的时间白白的流失。事实上不久我们就会老，就会病，就会死。因为我不确定下一辈子还会不会有机会听法，今天就到这里。